谢你在罪恶当中救拔我们，感谢你给我们每一天赐下诸多的丰富的恩典。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，你的灵带领我们，谦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让我们聆听你话语的时候，你直接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。我们如此祷告祈求，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大家新年快乐哈！我们还在中国新年里面，时间确实过得很快。那么上一次呢，我们讲了《传道书》的第三章的前半部分。好，那么凡事都有定时哈，人生的一切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。让我们学习呢，在神的面前存敬畏的心。那么我们今天继续看下面这个部分。我们知道世上存在着邪恶和不公，但是传道者在这里哈，一针见血地指出来，在法庭上啊，在审判之处啊，就在法庭上，在公义之处啊，这个是讲在执行司法的地方。所以在法庭上，在司法部门，那些本来应该执行公义审判的地方，也同样存在着奸恶。那么这个奸恶呢，指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不公平和不公义。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，在美国原来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 O.J. Simpson，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案例。那么 O.J. Simpson 呢，原来他是美国很著名的球星，美式足球，也是个体育评论员、演员。在1994年的时候，他因为被指控谋杀他的前妻还有另外一个人，就被抓起来了。但是呢，法庭经过审判，经过很复杂的程序，虽然证据确凿，大部分人这个民意调查，绝大部分都认为他是有罪的，肯定有罪。但最后的时候呢，他居然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，被无罪释放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。传道者用在审判之处有奸恶，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。这一语道破了罪恶在人类社会存在的普遍性，它无所不在。人当然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向神负责。传道书最后的时候啊，如果翻到传道书最后一节，说因为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所以神要我们每一个人为我们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向他负责任。虽然可能没有马上看到这种审判和惩罚，但是传道者根据前面还记得我们讲的凡事都有定时这个原则，他就指出神的审判也是有定时的。我们相信神的公义，他的审判有他的时间。我们当然都希望啊，所有的罪恶马上得到公义的这样的审判和惩罚，这样不仅可以大快人心，而且呢可以显得更加公平啊，好像是这样。但是神却没有这样做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其实是一个让很多人困惑的问题啊。有很多的慕道友，我们给很多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，很多的慕道友不愿意相信，原因就是看到那么多不公平的事，好像神没有来审判，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啊信主。那么传道者在这个地方接下去他给出了一个答案啊，很出人意料之外。他说什么呢？因为神要试验人，试验我们， 己不过像兽一样，像动物，像野兽一样。动物怎样最后难免一死，人也怎样进入死亡。不管做出多大的努力，或者是多大的贡献，在这一点上啊，人绝对不比动物强。人活着的时候可以有很多的作为，是吗？很忙碌，很多的作为，或者做出很大的贡献。但是呢，在这一点上，我们在死亡这一点上，我们不比动物强。我们可以自我感觉很良好，但是在传道者的眼睛里面，最后死的时候跟动物是一样的，所以是虚空的。他说人不能强于兽，都是虚空。这其实是让人很困惑哈，也是不愿意接受的事实。你说呢？我们都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，怎么会跟兽一样呢？著名的犹太心理学家啊，维克多·弗兰克，他写了一本很经典的著作，叫做《人寻求意义》哈，《Man Search for Meaning》啊，《For Meaning》。那么，这本书啊，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国家图书馆，还有一些很有名的大学，比如说香港大学哈，推荐的，非常推荐的一本书啊。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，我是建议大家看一下，很简单的一本书。那么这个作者，他作为犹太人，亲身经历了二战时期犹太集中营当中哈，德国犹太集中营当中九死一生、非人的折磨这样的经历，并且呢，他拿这段经历哈作为他写这本书的素材。他所问的一个问题就是：人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在那样一个极度痛苦、煎熬、历尽非人折磨的环境当中，他对人生进行了极度深刻的观察和思考。他说，在那种极为艰难、完全没有尊严的这个环境底下，人呐，很容易失去作为个人的一个感觉。我们在美国，我们都是 individualism 啊 ，individual， 我们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啊，很容易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感觉。当这个环境极度险恶、非常的艰难的环境底下，觉得自己哈、啊、失去了个人的自我，觉得自己呢就是一个大群体当中的一个部分啊，就像是一堆一群的牛、一群的羊这样大的群体当中一个部分。它的存在也好像下降到跟动物的存在一样，人呢被赶来赶去哈，在那个环境里面随便被人赶，被赶来赶去到一个地方，有时候呢又马上被赶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就真的是像牛群和羊群一样，没有自己的思想，没有意愿，只是根据自己身体的需要很机械的活下去。我想可能很多人看过中国原来一部电影叫《活着》，是吗？好，《活着》里面的讲到这个主人公叫做福贵，他历经了人生很多的艰辛，最后失去了所有的一切，家人所有的都失去。最后呢，这个电影停留的最后怎么样？他跟一头老牛，一个人，跟一个老牛，下 犯呢就要推着啊走很远的路，要往往是经过大的风雪进入到下面一个集中营里面去，从一个集中营也许是客满了要运到下面一个集中营里面去。如果一个病人在启程之前，他们往运送之前呢已经死了，如果他已经死了的话，他还是照样跟其他的人一起扔到那个车上去。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车上一板上堆满了人死的和活的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名单上面，因为每个板车上都有名单哈，因为名单上面是这样的，有这个人这个名字你就得在那个上面，所以这份名单呢已经成为唯一重要的东西了。什么东西重要？就这个名单，名单就得往上放。比起这份名单来说，人本身哈毫无价值，人本身毫无价值。人虽然可以觉得自己极有价值，一生当中可以做出很多伟大的事情，但是传道者真实的指出，任何人跟任何的动物一样，都是出于尘土，也都要归于尘土。这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的，却是一个非常无奈的事实。但是为什么传道者他在这边讲世界上面充满了很多不公道，对不对？你记得他在讲这个事情，他为什么要用这么消极的这个观念来看这个问题？为什么在讲这个事情呢？圣经啊，其实教导我们在这样一个不公的世界里面，我们应该怎么样？我们应该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，对不对？在生命记16:20，神给的命令里面，他清楚地告诉我们要追求至公至义，要追求。但为什么传道者这边说这样的话呢？原来啊，这就是传道书的奥妙所在。那我们华人传统的道，我们华人很多传统道的观念，好，阴和阳的这个思想来做个比方哈，可能比较容易来理解这个问题。他好像没有从阳的这个方面来说这个问题，就是什么神的公义的审判，神公义的要求啊，反而出人意外的，他从阴的这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，看到人的本体的角度，从人的本身本体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。这完全呼应了诗篇在103篇里面说的，人的本体是什么？诗篇里面说哈，人的本体不过是尘土。前面讲过，这个世界里面充满着罪恶和不公义，到处都存在的。这是因为什么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人犯罪以后，每一个人都带着罪性，都犯罪，都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整个人类社会所做的原则是什么？都是以利益为原则，不管是利用资源哈，美其名曰利用资源啊，也是以利益为原则。利用时间，我们每天忙得要死，也是个利益为原则。你看好了，我们的时间是怎么用的，都是以利益为原则，甚至是利用别人，都是利益为原则。上至国家的政治，下到办公室里面的 politics 也很可怕。我看你们有，我就在公司里面的 politics 也是很可怕。直到朋友之间的这种关系，就好像一个大的网，在一个大网，我们都身不由己的处在其中，参与在其中。所以呢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某一种不公平的制造者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的事情，并不都是别人的错。但是呢，我们往往觉得自己，这个是人的本性哈，在罪性里面本性，我们往往觉得自己是公义的，是正确的，往往觉得别人做事情是不对的，别人做了不该做的，是别人对不起我们。在这种想法上面，其实是让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真实的状态当中。那是不真实的，这个情况不是这样的，是不真实的。不仅给别人会带来困扰， 成我们自己的盲点，啊，给自己和别人都带来很多的困难。所以神就借很多的事情，在我们一生当中遭遇的很多的事情，来谦卑我们，让我们看到，如果我们的一生当中，如果不是让神来充满我们，来被神使用，成为他的器皿，成为他的工具的话，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。人的一生是从何？一生当中是完全没有意义的。有一本书啊，我之前在用门训的时候，他用一本书叫《人如何改变》，人到底怎么样改变？这是一本非常好的啊，一本基督徒灵命成长的书。那么一开始，就讲了一个真实而不罕见的个案，啊，这个人呢叫做 Phil，啊，这个主人公的 Phil， 他是个老基督徒。他这么说啊，书里面这么说啊，他是个老基督徒，他呢总是忠实的出席教会的活动，奉献也没有间断过，很好。周日的主日学、查经聚会 ，Phil 给人的印象啊都是知识渊博，而且相当的委身。但是一回到家里面呢，他动不动就发脾气，一点小事情呢就能够惹恼他。他对妻子的态度也常常是粗暴而不耐烦，跟孩子的关系也很疏远，对自己的事业从来就不满意，从来没有满意的时候。他之所以这样长期没有成长的原因，好，按照这本书的作者说，就是他没有在神的面前，从来没有真实的看到过自己。他所认为的自己，都是自己脑子里面自我的想象。正是因为这样，加拉太书5:26这边说什么？不要贪图虚名。虚名是什么呢？虚名就是指不存在的荣耀，不存在，其实不存在那边。不要贪图，但是人因为人本身的罪性，都是喜欢贪图虚荣，是吗？我们的面子就是我们的虚荣。传道者在这里毫不客气地指出人的本相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看到，我们本身好，我们每一个人本身都是无助的，你必须要被神光照看得见，我们靠着自己，我们本身是无助的，我们完完全全的是需要神的恩典，完全的需要神的恩典。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的话，刚才讲的这些我们明白的话，我们就很容易明白。好，接下来他也讲了，他接下来说什么呢？讲过人不能强过兽之外，之后他讲什么呢？他就建议我们，好，在经营的事上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经营的事上喜乐。我们本身是尘土，我们是一无所有的，我们要对于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拥有物质的也好，哪怕是我们所做的事情也好，在我们的一切的遭遇里面，都要能够用心去享受，去感恩。其实这个观点，如果你记得的话，在传道书的前面2:和3都是在讲这个事，都在讲这个事情。那么说到这个地方呢，听众可能对当时他在讲，我想听众对传道者这个实话实说、毫不留情哈，可能已经听得不耐烦了哈，因为这个是不符合我们的本性，我们不喜欢听这些东西，就不耐烦了。但是呢，你看传道者啊，还是传道者，他这个时候呢毫不在意哈，他照样继续讲下去。他讲什么呢？他讲完了人的罪的普遍性，接下去马上讲人罪恶的深度。罪恶的深度，讲到欺压，讲到日光底下的欺压，讲到欺压的人和被欺压的人都一样得不到安慰，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现状。那么这是一张我在网上看到的一张相片。 在这个时候他都说什么？他说欺压太重了，欺压太重了，还不如怎么样，不要活在这个世上。你看到没有？他说已经死的人胜过活的人，因为这个欺压太重了。那么还没有出生的人呢？啊，那么为什么不还没有？还没有不出生的人，这些人其实比活的已经死去的人还要好，因为他不要经历这些事情。在你有没有想过，在整个人类的这个历史当中，最大的欺压和不公是什么？想过吗？有很多很多的欺压和不公，竟然是神的儿子在人间所受的欺压，甚至在十字架上面他的牺牲，他带着最深的这个爱来到人间，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和苦难当中救出来，他自己怎么样，却遭到受尽屈辱和欺压。在以赛亚书里面，他被欺压，他也受欺压和审判。看到人类的罪恶，对神的儿子那么严酷的欺压，但是他怎么样呢？他受苦的时候却不该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默默地承受，直到十字架上面牺牲他自己。他所受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罪，他所受的欺压是要把我们从受欺压当中解放出来。我们只有相信和接受他，我们才能够真正从受欺压里面被解脱出来。讲完了欺压，传道者还是一点都不停哈，继续的讲人类社会当中更普遍。你说欺压好，那他那个遥远的，那个我没有欺压别人，或者我也没有说到欺压。他接下来讲一个更普遍、更常见的现象：嫉妒。嫉妒。周瑜嫉妒诸葛亮的聪明，对不对？才智。白雪公主被她的后母皇后啊嫉妒她的美貌，是到处充满的嫉妒，在文学作品当中，在新闻、在报道各方面，嫉妒让人感受到难过的滋味，也会让人产生恨的这种情感。加拉太书刚才我念的这段经文啊，他说什么呢？他告诉我们，这个这是人因为人爱慕虚荣啊，贪图虚名，就会导致嫉妒。箴言里面讲，他说箴言说，愤怒为残忍啊，愤怒是残忍，怒气为狂澜，唯有嫉妒，谁能敌得住呢？很厉害，谁能敌得住呢？可见嫉妒的极大的杀伤力。在这里，我又想到了一首老歌，不知道为什么哈，看传道书的时候，总让我想起一些老的港台的歌曲，不是香港的就是台湾的，哎，总经看过两个了，对吧？我在想啊，也许是因为日光之下没有新事，今天流行的音乐啊，也许三千年以前啊，这个传道者都已经概括了，肯定逃不出去的。或者也许是因为我在看传道书的时候，让我想起我在大学的时候啊，主持这个广播台的音乐节目啊，时光很美好，所以我就回味这样的时间啊。传道者的这个，他讲到了奸恶、欺压、嫉妒，充满了人生，充满了世界。这是一种无奈，生动的表现。这是李宗盛写的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，唱的是人呐、啊，觉得自己开始这节目一开始，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，想飞也飞不高。有一天栖上了枝头， 成为猎人的目标。飞上了青天，腾空而起，才发现自己是无依无靠。这是很真实的写照，把它放在歌词歌曲里面，非常真实的写照。有一天觉得哇，飞腾空非常高，却发现自己原来毫无依靠。这首歌的结尾说：“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，只要一个温暖。”人的自我的中心导致了很多的虚荣心和不安全感，不安全感，不安全感又导致了竞争、嫉妒和欺压，这又加深了人的虚荣心和不安全感。这样就好像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啊，那个死的循环。在这个死循环里面，就像这首歌唱到的一样，人就像一只大小小的鸟一样，一样的无奈，想要找一个平安温暖的家，却怎么也找不到。这是人一个非常真实的写照。很多人听过这个故事，杨牧师也讲过，听过这个故事。讲什么呢？讲一个绘画的一个展览比赛也好，用平安来做主题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绘画的比赛。那么很多人就来送他们的展品啊，他们的参赛的，有各种各样的啊。你想想看，平安平静就是意义，这个平静啊，水你看像镜子一样的平啊，让我们有很平和的这样一个安详这个感受。人对平安的这个向往，都是要求平静无事，对不对？哇，什么事都没有，天色长蓝，我们就能够享受里面这样的平安。确实，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为这样，我们才能享受到平安。但是你知道，在这个故事里面得奖的那幅画是什么呢？是一个非常，是唯一的一个非常，一个很 violent 啊，非常很大的暴风雨，很大的暴风雨，这里面怎么会有平安在里面呢？好，所以你来看这个暴风雨里面，这个你看后面的闪电啊，看到后面的闪电，它这个是瀑布啊，因为风雨很大，拼命的流。但是呢，在一个地方，不知道你看不看得到，很小，但在一个就在这个所有的瀑布汇集这个地方啊，有一个你看，有一个小小的鸟巢，那小鸟在这个里面，外面风雨好大，很可怕，又打雷又闪电，那小小鸟在那个鸟巢里面呢，非常的安静，很享受。那我看这幅画又想到了，记得我之前讲一个叫 Horatio Spafford 这个人写的那首诗这个诗歌叫做《我心得安宁》，对不对？他居然写我心得安宁 ，It is well 的时候，是他失去了四个女儿，他的产业失去了，生意失败了，亲人失去了，他说我的心里面是安宁。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平安，是吧？这幅画很有趣的啊，我找到这幅很有趣。还有一点，你看啊，这幅画里面隐藏了一些东西。你看这一个哈、圈的地方，其实是一个野兽的嘴，像鳄鱼一样，是一个野兽的嘴，它是象征这个世界吞吃，很没有平安，没有平安，是罪恶也好，欺压也好，嫉妒也好，在那个地方，在上面看到吗？啊，但是还有个东西，你看它在这边，是吗？看不清楚啊，是岩石，一块岩石，你仔细看，是主耶稣的头，他的脸，一个脸像，看你们再往外看，那个脸是朝外的，主耶稣的像，在一切的 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神的目的是让我们经过这个十字架，经过这个暴风雨，让我们更像耶稣。我们的平安是从耶稣基督里面得来的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。那么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不平，人要如何的面对？传道者他又下了什么结论呢？好，再回到传道书里面去看。传道书给我们接下来最后讲的这个非常的重要啊，大家留意，很有趣。他接下来讲什么？他说啊，满了一把得享安静，强弩满了两把，劳碌无风，一把和两把。你看看人呢，在这个世界里面总是不停的忙碌啊，拼命去抓，对不对？有人说人生出来那个时候，小孩就是要去抓啊，对，两手要抓。但是两手抓到最后，你发现是什么？打开一看，是风。你的两手，你觉得抓得满满的，是无风，还不如你只抓一把。你也得工作，这个地方还有讲很多的道理。今天时间的关系，他告诉我们不能够偷懒，我们必须要工作。但是在享受人生的这一切里面，很重要的就是享受从神那边来的平安，在我们的安静的里面享受这个平安。安静其实并不容易，你们同意吗？安静是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我们忙碌是很容易的，我只要给你钱，给你工作，给你们就可以忙起来了啊。但是要安静好难的，我告诉你。所以保罗说，在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里面说，要立志，我们要立志，要下定决心，要做安静的人。你记得这段经文吗？我可能平时都不留意。怎么样？要多做事哈，哪里要做安静人？他说要立志，要立志做安静的人。前面提到这个《人寻找意义》这本书哈，那么还有一段，他讲到在犹太的集中营当中，他见过一位年轻的犹太女子啊。当时呢，这个年轻的犹太女子呢，她知道自己没有几天了，几天以后她就要死了，她知道了。但是这个作者说，他说，但是让人惊异的是，让我感到非常惊异的是，在她的谈话当中，她充满了喜悦。这是为什么？所以他就继续探究，跟他采访他哈，在监狱里面，他居然有这样的谈话。那么这位女子她说哈，她说我感谢命运对我那么的残酷。她说我的前半生被浇灌，根本不看重心灵的事情 ，care， 很多事情需要去享受，被浇灌。她说的时候，她指着窗外小小的铁窗哈，非常小。整个是一面石墙，就很小的一个铁窗，看不到什么东西的。铁窗外面有一棵树，只是一棵枝子，不是一棵树啊，根本看不见，就是树偶尔有一棵枝子经过，树枝经过，上面有两朵正在开放的花，居然在这个小窗里面给他看到了。他说这棵树是我在寂寞当中唯一的朋友，在铁窗看到这一截树枝和上面绽开的两朵花，他说在安静和心灵当中，神让他看到了生命和永恒。我们只有在安静当中，而不是在忙碌和喧嚣当中，才能进入主的里面，享受他的平安。他说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界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。所以让我们都常常的单单的来仰望耶稣，这是神给我们不变的旨意，要让我们得着力量，得到安慰，得到平安。 谢赞美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。Thank you.